Hello， 大家好，我是冒牌生，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偷偷学。今天我们要来讲的一个议题是女孩子一定很有 feel 的，叫做真的包治百病吗？什么包的？
不可能只有女生有 feel 吧？
我也很有 feel， 我也很有 feel， 好不好？我承认。
好啊、
那但是这个议题是因为这样子啊，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就是国际新闻，然后这件事情呢，在前几个月的时候，在新加坡引起了轩然大波。
哦，真的吗？为什么？
这精品包啊，
什么样的故事轩然大波？
这个新加坡的女孩呢，在抖音上面分享了她爸爸送给她一个精品包，因为这个新加坡女孩她是一个比较。家庭比较拮据的，然后他从小到大就没有什么好东西，然后有一天他就收到了他爸爸送他的一个小 CK， 是他好像考试考得很好得到的一个礼物，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分享在他的抖音上面说，哇，我真的很开心耶，这是我爸爸送我的第一个名牌包，然后网友下面就留言说，妹子啊，不是我要说你，小 CK 不是名牌包啊，
算吧，
然后就被人家开始就是留言说，哎呀，小 CK 到底是不是名牌包，你知道整个就歪楼了，一开始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分享，是我爸爸送我一个名牌包，一个精品包，然后就开始下面的留言就开始变成说，小 CK 到底是不是精品包，因为在很多人的眼中，可能像 Coach 啊 MK 啊小 CK 都不算精品包，
那算 他不算精品，
轻奢轻奢好不好，
那也算是名牌包吧，
不算，
为什么名牌包一定要很贵才叫名牌包，
不是很贵，名牌包一定是要有一个一定的品牌价值，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小 CK 还没有到那个品牌价值，
可是那也算是众人皆知啊。
但是 Prada 跟小 CK， 那 Nike 也众人皆知，那 Nike 是名牌包吗？
可是它的定位是运动用品，又不是精品。
对啊，所以 Zara 跟小 CK 是同等级的吧？
真的吗？
对啊。
Zara 感觉更快时尚一点，小 CK。因为他在台湾还是算是百货公司专柜里面的会看到的那种东西，感觉他就会是名牌，但是你说他是不是精品，那他当然没有到那么高贵，
对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我们两个人在这边你来我往的这些话，就是这个女孩子所面临的状况，不过小 CK 的这间公司呢在新加坡嘛，他们是总公司，他们却处理得非常的好，
他们有自己跳出来说他们到底是什么是吗？
不是
哦，那是怎么样，
他们的处理是诉诸情感，重点不在于这个包包是不是 LV 的等级，重点也不在于它是不是 Prada 的等级，重点在于这个父亲送给这个女儿的心，还有这个女孩子她想要分享的心，所以我们决定了赞助这个女孩子，他就赞助了这个女孩子，好像那一年的小 CK 什么的就不用钱之类的，对，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公关的操作，
好幸运哦，
对，就这个影片的结尾，最后的故事的结尾是这样，对，我们透过这个故事，我们是要来分享一下就是名牌包的这个心路历程啊，
这个心路历程我想只有你可以分享，
你也可以吧，
我没有啊，
你第一个接触的名牌包是哪一个，
你说的名牌就是你刚刚说的什么大牌子那几个，
我们来讲比如上万的好不好，
我吗？
对，第一个。
我的名牌包好像是我前男友送我的 LV 的长夹。
第一个。那时候你收到的心情是什么？
我根本不认识这个牌子啊。
真的
哈？我那时候才高中欸，谁懂啊？
所以你高中的时候不认识？
不认识啊。
你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认识的？知道这个价值的？
他送我之后，我去查了一下才，哦。
这么贵。
然后也不是很了解，反正就是礼物嘛，就开开心心收下就用了，然后在那之后是开始有出国了，开始会去逛街了，我才看到哦，原来这几间店是贵牌哦，这几间店的价值不菲，才开始慢慢的有概念，但真的说了解也是不了解啊， 我自己也不会去买，
我的话是一开始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小时候不是在国外读书吗？那我一开始十岁那一年的时候是被送到那个大陆去嘛，然后在大陆读书的时候呢，就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们的同学都是有钱人，然后呢，我自己是没有这个概念的。那时候我小学，我大概国一吧，然后我在国一的时候呢，就有一个香港的男生就跟我说：“哎，冒牌生，我跟你讲哦，我今天呢，就是我看中了一个 LV 的包包，然后我真的觉得它好好看，因为那个王妃都用这个包。
嗯，
然后我就说那多少钱啊、
嗯、
他就跟我说没有很贵啦，大概就是10000多港币吧。
嗯，
那我就说哇，那个包包一定很大。
嗯，
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就回了他一句，那包包一定很大。
嗯，
然后他就说没有啊，为什么会很大、
嗯、
我就说哦真的哦，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是个天真的孩子你懂吗、嗯、国一的时候我不懂、
嗯、
我回去我就跟我妈说哎、欸、那个谁谁谁说他要买一个王妃的包包，为什么那个包包10000多块然后很小啊。
嗯，
然后我妈就说哎呀，那个包包不是大小的问题，那个包包因为我一开始想的是越大的包包越贵嘛、
嗯、
对 Nike 不是小包包很便宜嘛、
嗯、
然后越大的包包比如行李袋哦，那可能就很贵、
哦哦、对对对对 对,
对嘛、嗯、然后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
嗯、
我妈就说不是，那个是精品、
嗯、
所以那个时候13岁的我是第一次接触到了精品的概念。
嗯
嗯，从此之后呢就不再是个孩子了就变得会开始去明白，
很早欸，
就会知道说哦，原来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出国之后呢，就是16岁的以后，15、16岁以后，就会发现说哦，我们身边的同学其实没有什么人在用，
嗯，
对，其实没什么人在用，
嗯嗯，
但我们会知道说这是好东西，
嗯。
那当然有一些大陆的同学，他们可能更有钱，他们就会用，
嗯。
但是绝大多数台湾的同学们，大家都没有什么，高中生没什么在用，
嗯嗯嗯，
对，
嗯嗯嗯。
那你为什么会买精品包？那时候是因为你男朋友送你的吗？
对啊。
那你后来呢？
我后来自己去买的，你刚刚说不算精品包啊。
哪一个？
我 Kate Spade。
嗯，
我自己会去买的是 Kate Spade， 但是我
Kate Spade 就是跟 MK 差不多。
我会到这个牌子也是因为我男朋友先送了我这个包包，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包包，女生的包包啊，
嗯、
网络上找同款的都有很便宜的。我觉得那个时候用个390、690的包包，我就觉得 OK 啦，反正包包就是用一用就会换了。
嗯，
然后我男朋友就送了我这个包包，你看那包包。小小一个就快要20000块哎、欸！
哇！
那我就说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也不是什么很，就是大家讲出来什么 LV 什么，大家一听就知道的那种东西，
嗯、
你知道吗？
嗯。
然后他就带我去逛间店，我才发现啊，因为这间店的商品的类型比较符合我的取向
啊、
所以他才选这间店的，不是因为他多少钱。
但是那个包包快20000块。
对，我就傻眼欸、
哦、
我不理解这个东西。
Kate Spade 也是就是算是跟小 CK 可是比小 CK 贵耶、欸、
对啊，
比小 CK 贵，
对啊、
嗯、
然后后来呢又有一次去了夏威夷，就看到那个有一个，
你都是人家送的欸。
对，因为我自己不懂这个名牌这个东西、
嗯、
我自己买的就是这一次去日本买回来的那个小短夹是我自己买的、
嗯、
但是我又获得了一个长夹、
那个、Gucci 他要送你一个长夹，
他送我一个 LV 的长夹
哦。
对，反正就是都是在逛街的时候突然看到，然后我身边的另外一半他都是比较懂这些嘛，因为年纪比较大、
啊、你还有一个啊，你还有一个你的精品包啊，那个也是10000块的啊。
什么？
我们那时候去日本买的啊。
那个是吗？那个算精品吗？
那个算是潮牌的精品啊、
嗯、
潮牌也是有一些也是比较贵的。
Yoshida Porter 的包包算精品？
算，如果是你那个、
哦、那个是我自己买的。
对
对，然后还有我刚说的那相机包，什么 MJ 的相机包，
MJ 的相机包也是你买的，
他买给我
的，他买给你
的，然后我就背了2次，
那现在就摆着，
把它捐掉了、
oh,
做公益把它捐出去了、
嗯、
就是这些东西的价值跟我的惯用性来说我觉得很低耶、欸、对我来讲。然后我最后买到最满意的就是我这次去日本买了一个 MJ 的包包，但是是帆布袋，我最近跟你出去开会都背着它，你应该有常见到它、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那个我就觉得嗯，性价比很高，
因为又轻
然后又好装，然后又是名牌的、
嗯、
装湿的也不会怎么样。
嗯，
但是买名牌包你就会 care 它那个皮呀、啊、要呵护它呀、
啊嗯、
要擦它啊，这些对我来说就一点点小负担。
我第一个精品的皮夹啦、
嗯、
是 Gucci 的，然后那时候是我爸爸妈妈好像那一年我们去法国旅行、
嗯、
我爸爸妈妈帮我跟我弟弟一个人买了一个
哦，
然后我弟弟到现在还在用
啊。可是皮夹
已经14、15年了。
是哦。
对
啊，皮夹这我有点小迷思耶，我会觉得用到一定的年限一定要换它才可以赚更多的钱。
他还在用，那我是已经换了、
嗯、
然后后来呢等到我再大一点的时候， 25、26岁的时候，
嗯，
我一直都是用我爸爸妈妈买的那一个，就是 Gucci 的皮夹，嗯，用了大概7年有哦，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出社会之后呢，出了第一本书，就是卖得还不错，
嗯，
那一本书之后我就买了一个 Gucci 的长夹，
嗯，
然后那个 Gucci 的长夹用了大概5年有，
嗯，
然后呢我第一次能够让我有百万收入的时候，
嗯，
然后一个月呢我就买了一个爱马仕的钱包，
嗯，
然后那个钱包呢就是我有买过我觉得是最贵的钱包，我到现在还在用，因为也用5年有了，
嗯，
那个钱包10万块，嗯，
哦，
对，
但是听说皮夹用越贵的可以赚越多钱呢，欸，就是他说那个皮夹价钱会是你收入的几分之几之类的。
我当时的心态就是反正我就是花1/10的钱去犒赏我自己跟做一个纪念，
欸，可是我好奇的是你挑包包挑的是品牌还是挑自己喜欢的？
也要挑品牌，也要挑喜欢的。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精品包，而不是一般的平价同款的包包？
哦，这个就是为什么会买精品包的心路历程的。你就像我买那些钱包，就好像你说你钱包也可以买很便宜的啊，你为什么要买那么贵的，
嗯，
对不对，
嗯嗯嗯？
其实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我觉得我值得，
嗯，
我觉得我可以，嗯，然后我觉得我有能力，
嗯，
然后我想要就是有点像是证明自己。好像做到了，然后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的一个里程碑
哦，自我满足的。
对，就是我觉得我这一次有赚到一笔钱，好，那这一笔钱对我来说，我也会把一部分存下来，但是我希望有一部分是拿来犒赏我自己的，
嗯，
所以我就会买一个包，或是买一个这个方式来犒赏我自己，
嗯，
对，
嗯，
然后买的原因大概都是这样子
哦，
对，
可是你看我。通常收到这些包包的礼物都是逢年过节有什么事情要庆祝的时候我才会收到，所以是不是对男生来说送女生包包其实就是一种很简单的方式，就是反正送她她一定会开心啦。
对，像我过年的时候我也会送我妈妈包包啊，
可是我没有开心，欸，
我也会送她包包跟送她现金。就我有一次啊，就是过年然后我就去 LV 然后买了一个那个大概8万块的一个那个邮差包，
嗯，
然后我就送给了他，
嗯，
或我会发现他都没有用，然后我就会一直念他说为什么你都不用，什么都不用。
对呀，啊，我就问这个问题啊。虽然收到包包很开心，可是如果你今天花了大把的钱买了一个不是对方会使用的包包，那不是很心酸吗？
对，后来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不用，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有些包包他我妈妈没有自己去背或者我妈妈没有自己去用的时候他不知道好不好用，比如说像那个邮差包他就觉得说袋子太细，
嗯嗯，
那，哦，前年还是去年生日的时候我跟我弟弟有送他一个 Celine 的手机的那个包包，
嗯，
结果那个 Celine 的手机包包他又觉得太难装，
嗯，
所以他也没有就是真的就是在使用，
嗯，
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到底送他包包好像没有很有意义，
嗯，
对，嗯，
那你觉得买名牌包算是一种投资吗？
我觉得买名牌包我本来以为会是一种投资。
你以为是什么概念？
就是如果你选的东西，我说实话，如果你选的东西不是 LV 不是香奈儿不是爱马仕的话，
嗯，
也许你的名牌包是没有什么保值的价值的，
嗯，
对，尤其是像你看到那些 Burberry 的那些包包，它掉的价格就很快，
哦，
对，二手的价格就非常的不好，
嗯，
那我也有试着呢就是去卖，我以前都不卖包包的，
嗯，
我就觉得都是我的里程碑或什么的，
嗯嗯嗯，
可是我就有一阵子就觉得我好像真的太多了，
嗯，
我就决定我好像太多里程碑了，我就觉得不行，我好像要把它卖掉，
嗯，
所以我就去二手店然后试着要出掉我的包包，
嗯，然后呢你觉得勒划算吗？
我跟你说我买那5个包包我把它出清了，然后我出清到5个包包5个名牌包这样加起来应该有个10万，
嗯，
台币10万，全部买起来应该有个10万块，
嗯，
我后来全部卖掉的话大概是25000，欸，
哦，
1/4的价格，
嗯，
然后这1/4的价格呢如果你在现场跟他们买他们的包包的话就会再变成是28000左右，就是会多10%给你，
嗯嗯嗯，
然后呢我就发现齁我的包包卖给他之后，
嗯，
你知道吗，我过2天我就在那个二手网站看到我的包包了，
嗯，他们整理好了要上架了，
没有怎么整理好不好，也就是反正就是拍好照了就这么讲，
反正他们
拍好照了，对，嗯，上架了，然后我就看到他当时收购我的时候是9000块，
嗯，
或是10000块，他卖19800，
哇，翻倍耶，
他卖翻倍，对，所以二手包包是不是投资呢？不是投资，对二手精品店来说他们是投资，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旧包换新包咯，
但是呢至少是它还是有价的东西啊，
如果你买的是爱马仕啊 LV 啊或是香奈儿，因为这几个品牌他们一直在涨价，所以在他们涨价的时候二手价就会变得更漂亮，那就有可能可以当作是投资，不过你如果是买那些什么 Gucci 啊或者是巴黎世家啊，或者那种你知道那一些包包就比较没有那么多保值的空间。
那你觉得送礼送二手包是可以的吗？
我觉得其实你跟他够熟，你们要讲清楚就可以啊。
因为你也知道有一些像你刚刚说的涨价的包包，它其实是买不到的，
啊、
或者你要配货你才买得到的、
啊。
所以那种如果是二手包就 OK，
无所谓，要看它新不新。因为二手包大家不要误会，有些二手包看起来是很新的。对啊。好，那我们今天就稍微聊了一下包包这件事情。那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包包这件事情对你们来讲，你会买名牌包还是你会买一个普通的包包？那你们买名牌包的心态又是什么呢？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到我们的社群，然后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好，今天分享到这边咯，拜拜。
拜拜。